有时有人问我，你知道你可能会被坦克剪碎吗？你会死的。杜洛拉维修斯医生在回忆32年前的那一晚时是这样说的。1991年1月，由于立陶宛最高议会在几个月前决定脱离苏联独立，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加盟共和国，苏联决定派出军队介入，以武力去迫使立陶宛放弃独立。11号，苏联军队占领了在首都维尔纽斯的立陶宛国防部，并对市民开火，导致多人受伤。12号到13号的那个夜晚，立陶宛民众自发聚集起来，守卫最高议会大楼、广播电台、电视塔等重要机构，围成人墙。1月13号清晨，苏联军队向守卫电视塔的非武装民众开炮，13个人被打死，一个人心脏病发死亡。当时39岁的杜洛拉维修斯医生同朋友一起在示威现场，看到身旁的朋友被坦克剪压，他站在苏联坦克前和他对峙，最终坦克转道离开。杜洛拉维修斯医生与坦克面对面站在道的画面通过传媒报道全遍世界，他亦都成为了众所周知的立陶宛坦克人。这宗立陶宛一月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苏联的谴责。1991年2月，立陶宛举行独立公投，93.24%的投票者赞成独立。10个月之后，苏联解体。做了45年妇产科医生并参加过政府派遣的医疗队前往阿尔及利亚、法国等地行医的杜洛拉维修斯医生，最近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接受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他说，过去30多年，立陶宛发生巨大变化，大众的生活从来没好像现在那么好，独立、自由、民主很难得到，亦都很容易失去。他希望同样出现过坦克人的中国能够摆脱极权统治，获得自由民主。记者首先问到他，带我们回去回顾1991年1月的那个时候，你是怎样参与到那场示威活动的呢？杜洛拉维修斯医生说，1991年1月的那些日子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议会遭到猛攻，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日，他幸存了下来。我们都年轻勇敢，而且我想说，尽管我们非常不一样，我们并不完全相同，但立陶宛的独立和对祖国的热爱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是跟朋友熟人一起去的，我们带着一部的很小的收音机，边走边听。如果有报道说我们的主要保护对象受到攻击，部长会议、议会、不同的通讯机构等等，当这个消息被报道的时候，我们的人数以几何级数地增加，变成一支强大而独特的军队，我们变得坚不可摧了。有时有人问我，但是你知道你可能会被坦克剪碎吗？你会死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较早时候，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为这个邪恶的帝国贴上一张人性的面孔，但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却有人被打死，很多人死了，后来是第比利斯那里的士兵用铲去杀人。晚黑的时候，兰兹贝尔吉斯，立陶宛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担任过立陶宛共和国最高委员会主席，是现任外长的祖父，发表了电视讲话的。他说，血腥星期日正在降临立陶宛，血色星期日，他的讲话触动人心的心底。他说，只要还有立陶宛人，立陶宛就在。我不知道怎样眼泪就流了出来了。距离午夜还有半个钟头，那里有很多人，我们抵抗是非暴力，当然我们没想到事态会变得这么暴力啦。整整一个钟头之后，坦克群出现了，我们聚集在它附近形成一埲人墙，还有由汽车所组成的路障，我们设法阻止它们，然后我们看到它们正试图从另一边走，它们转向城市的另一侧，我们意识到它们会穿过幼稚园，穿过上面的道路，于是我们就去那里占领了。最有趣的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只是根据我们所理解的去做，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了。记者利亚再问到了，跟我们讲下那一晚，杜洛拉维修斯医生回答说，当我们站在由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人墙时，坦克已经剪压到挡在路上的那辆汽车，那辆坦克 好似推土機一樣，慢慢將我哋推入由散沙所組成嘅第二道路障中。佢停咗落嚟，然後又繼續前進。哇！我明白情況會好差噶，咁樣我就向後退啦。我仲帶住另外一個年輕人一齊往後退。我比佢哋都年紀大，我當時39歲噶啦。喺我眼前有一個人掛喺坦克上，嗰輛坦克載住佢，坦克又停咗落嚟。我諗佢或許亦都會退翻落嚟啊。但隨後另一個人，阿爾吉曼塔斯卡沃留卡斯，把住呢個坦克啦。嗰輛坦克撞上咗殺沙機，我只係睇到呢位年輕人嘅手鬆開咗，佢跌入咗嗰個金屬裂縫裏邊。另一名男人試圖跳起嚟，但被坦克剪過腹部。就喺我眼前，我哋兩個朋友，我哋之前仲組織人牆堡壘，而家失去咗生命啦。喺嗰個之後，所有嘅槍擊、火藥、濃煙、煙霧、破碎嘅玻璃、大眾嘅喊叫聲，唔知點樣嘅，我哋有一瞬間失去自制力。但後嚟我意識到，輪到我啦，我擋住咗路。我哋面對面企喺度，我同嗰輛坦克，我哋互相睇住對方。我唔知道持續咗幾耐嘅時間，對我嚟講感覺好長嘅時間，但我感覺我贏咗啦，因為佢轉身開走咗啦。記者問到1989年發生喺中國嘅六四大屠殺嘅時候，你當時知唔知道啊？杜洛拉維修斯醫生回答話：我當時喺阿爾及利亞，呢個比傳媒廣泛報導的，電視上也有的，我深切地知道民主的復興不單止在波羅的海國家開始，也在中國開始，但後來我聽說抗議者在那裡受到非常非常殘酷的對待。天安門廣場是一個很大廣場來的，深不可測。記者又問到，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有一名男子站在坦克面前，你聽說過他的故事嗎？杜洛拉維修斯醫生說，我很久之後才看到那張照片，他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人。大家都知道是什麼事，很有意思。記者再問，立陶宛一月事件過去30多年了，現在烏克蘭戰爭仍在持續，你當時是不是預見到歐洲將會有一場戰爭呢？杜洛拉維修斯醫生說，我有一種預感可能會發生的，因為最近俄羅斯蘇聯帝國的繼承者患有某種偏執狂精神分裂症，認為這個俄羅斯世界決定世界上一切，他們統治世界，他們劃出紅線，而且每個人都必須服從他們。普京在這裡真的在仿效希特拉。我感覺到這種情況，烏克蘭戰爭開始的時候，這些日子連我們的政客說話都很奇怪的，因為事實上當時的情況就是，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那一天，2月24日，我那一天上班了，我向步槍手聯盟總部打電話，因為我決定我不單止要掌握醫療技能，也都要熟練使用一種武器。我加入了步槍手聯盟，他們說我們會接受你的，但必須有一個接納你的理由。3月11日那一天時機到了，順便說一句，我們跟總理和議會議長一起加入步槍手聯盟。記者問，你怎樣看當前的中國和俄羅斯關係呢？杜洛拉維修斯醫生回答說，中國不是太過願意幫助俄羅斯，他想從現在發生的事情中獲益，因為我認為俄羅斯現在處於世界歷史垃圾堆的底部。我想說的是，獨立、自由和民主很難得到，卻很容易失去，這就是我們立陶宛人努力珍惜這一切的原因。獨立、自由、民主，我想說的是，在這30多年裡面，立陶宛發生巨大的變化。我認為在立陶宛大眾的生活從來都沒有像現在那麼好。我所說的不是我自己的例子，我去過立陶宛很多地方，我看到很多種的情況。我只希望沒有人會說，從前我們過得很好，但現在我們失去一切。我希望這一場戰爭盡快結束，回歸正常。我不理解俄羅斯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的。記者最後問到了，你有沒有去過中國？你怎麼看中國呢？杜洛拉維修斯醫生回答說，我從來都未去過中國，我很尊重中國文化，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我的太太去過中國，她感覺到那種極權主義的壓力，她參加一個科學會議，但她是一個宏偉的大國，我亦都希望她擁有自由和民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和劉恩文發自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的報導。